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的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已暂停向中广核出售关键核材料；国安顾问沙利文和杨洁篪将在今个礼拜会面；财长耶伦说美国跟着下来几个礼拜物价还会继续上升；拜登表示他已经和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交谈。Facebook 举报人国会听证，主持人说 Zuckerberg 需要向美国人解释清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路透社10月5号报道指，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已经在9月27号的一项命令中表示，白宫已经确定暂停向中广核出售核材料，是为了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基于1954年通过的原子能法案，加强美国的一般性国防和安全。暂停指令包括禁止向相关实体公司出口放射性物质和刀，刀是核电站重水裂变反应堆中使用的氢元素，非放射性同位素。早在2019年8月14号，川普政府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就将中广核集团、中国核的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中广核研究院和苏州热工研究院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从事或试图取得先进的美国技术和材料，以转移给北京作为军事用途。中广核集团建造的核能发电厂是以美国西屋电子公司的技术为基础的。五角大楼在去年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未来十年中国核弹头数量至少可以从目前的库存增加一倍。今年八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查尔斯·理查德在太空与导弹防御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警告，中共当局正迅速提高它的战略核武的能力和数量，并加强各种导弹的威力。中共对核武库的快速投资已经令到它带来的威胁迅速增长，而且中共正在开发的新一代核电站可以生产大量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布。但是中共就辩称它的核电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白宫在星期二证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今个星期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会谈。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将对拜登总统9月9号与习近平的通话采取后续行动，继续寻求负责任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安排习近平和拜登举行面对面会晤，试图解决两国最棘手问题，一直备受外界关注。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援引熟悉双方会面安排的知情人士说，他们的目标是重建沟通管道，并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达成的共识。美国曾经考虑十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组织美中领导人会谈，但是大陆媒体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自从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在2020年初访问缅甸之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美中因为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等议题存在广泛冲突。日前中共派创纪录数量的军机绕台，引发美国谴责。美国国务院10月3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敦促北京停止在北京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国务院亦再次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沙利文和杨洁篪今个礼拜的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官员之间的又一轮面对面会谈，之前的会议几乎没有取得进展。7月下旬，美国国务院2号官员、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并同中共国务委员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副部长谢峰等中共官员在天津举行会面。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时表示，双方未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亦未讨论拜登和习近平会晤的前景。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沙利文和杨洁篪及王毅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高层会谈。会谈首日火药味浓烈， 中共的战狼言论当时引发大量的舆论。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参考的重要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攀升了 3.6%， 创30年新高。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长期平均 2%， 而之前美联储成员预计今年通胀将上升 3.7%， 到明年才有可能开始回落。其他通胀指标好像消费者价格指数亦都大幅上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低估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二表示， IMF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将略低于7月预测的 6%， 原因是疫情过后的债务通膨和各经济体复苏程度不一所致。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大多数国家的通膨压力预计将在2022年消退，但新兴和开发中国家仍然持续受到影响。他亦警告，通膨持续升温可能会导致利率快速上升和紧缩的金融环境。他表示，虽然各国央行目前一般可以避免紧缩政策，但是如果经济复苏比预期快，或者通膨攀升风险成真，央行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另外，格奥尔基耶娃已经向开发国家呼吁增加开发中国家新冠疫苗供应，取消贸易限制，并提供200亿美金给开发中国家用于新冠病毒检测、追踪和治疗。他表示，如果贫富两国间的疫苗接种率差异过大，将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甚至造成未来五年全球 GDP 损失累计达到5.3兆美金。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各国仲应该加快应对气候变迁、绿能、新的电力网络、能源效率和低碳排放的转型，可能令到全球 GDP 在未来十年成长大约 2%， 并创造出30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由于两岸紧张局势升级，他已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交谈，两人都同意遵守台湾协议。拜登说，我已经同习近平谈过台湾问题，我们很明确并认为除了遵守协议之外，习不应该做出任何事。拜登礼拜二在密歇根州宣传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之后，在返回白宫后对记者发表上述言论。路透社报道说，拜登可能指的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即正式承认北京以及台湾关系法。这个法案为国会授权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人民和在台湾人民之间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这个法案并强调与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所实施的各项方案以及交往，同样适用于台湾人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上个礼拜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于中共近日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深度关切，这种行为破坏了稳定，导致有可能误判的风险。他说，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及胁迫。他亦强调，美国对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我们将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目前两岸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在过去四日派遣149架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高级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礼拜一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的侵略行为旨在恐吓台湾，并向自由世界的其他地区发出信息。如果北京的鲁莽行为没有受到国际谴责，习近平可能会认为是为他进一步侵略打开了绿灯。拜登总统必须和我们的盟友合作，确保北京尊重台湾及其邻国的现状和主权领土。Facebook 的前产品经理豪根5号话俾国会知，社交媒体巨头的产品伤害儿童，并加深美国的政治分裂。但是 Facebook 的高阶主管拒绝改变，因为他们只顾利润而不顾客户的安全。豪根认为 Facebook 的执行长 Zuckerberg 必须负起责任。 豪根谴责 Facebook 明知 Instagram 对某些青少年有明显伤害，却不做出必要的改变，而且在打击仇恨和错误信息的时候做法不诚实。一项 Facebook 内部研究指出，13.5%的少女说 Instagram 令到他们自杀的念头变得更强烈，17%的少女表达饮食失调的状况恶化。豪根在做证的时候说，基于使用者的黏着度， Facebook 知道他们正引导年轻用户阅读厌食症的内容。他说，就好像香烟，青少年没有任何自律性，我们需要保护年轻人。豪根呼吁国会对 Facebook 实施监管，但亦都警告，但是修改过时的私隐保护条款和通讯端正法第230条是不够的。他认为提升透明度会是正确的第一步，能够以透明度作为基础，制定出合理的标准规范来保护消费者，排除非法内容，落实数据保护，并解决反竞争和演算法等问题。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布罗门萨尔呼吁 Facebook 执行长 Zuckerberg 应该出席国会听证会，同时亦呼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Facebook 展开调查。在今次听证会举行前一日， Facebook 旗下社群媒体好似 Instagram、Facebook 等传讯服务当机近6小时。由于路由器配置变更的时候出问题，导致35亿用户无法使用他们的各个平台。今次全球性的宕机令到 Facebook 股票大跳水。另外， Facebook 正面临内部文件外流、弊病曝光以及来自前员工的指控。大宕机事件无疑是雪上加霜。私隐事务组织4日披露，有超过15亿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包括他们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正在以$5,000以获得100万个账户的数据的价格，在暗网上被出售。